我们知道天父太后书四章是这个到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写了前书和后书，这个后书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当时是在这个地方，他是应该是在这个监狱里，但是呢他在监狱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的心情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看的，他没有这个漫三怨四的呀。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当我们的生活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但是使徒保罗没有这样的方法，他还写一封书信。我们知道他要给写给谁？写给帖木太。帖木太是他带领信靠耶稣基督的，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反而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关心他的同伴，关心和鼓励这个帖木太，也有问了很多很多。弟兄们的名字都记在这个帖木太后书后边都记载了，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帖木太后书对我们来说，我们基督徒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说使徒保罗给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呢？我们需要学习的。在这个题目里，我们说这个时候保罗应该是快被杀了，快被杀了，因为他在监狱里，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是被杀的。后来我们发现，有很多人研究这个历史啊，说使徒保罗是这个时候是快要死了。我们说这个使徒保罗，这个题目叫保罗临终之言。保罗临终之言，我们说临终之言重要吗？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研究喜欢看这个历史啊。如果看到皇帝啊，看到啥，最后的话重要吗？最后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从保罗身上学一些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今天怎么应用，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保罗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说是保罗的吩咐。第一，看到使徒保罗的吩咐。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在天主面前，也在显现成果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吩咐你。使徒保罗吩咐帖木太，为什么呢？使徒保罗带领了帖木太，还有第二节说，应当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尽力。他说帖木太啊，你要尽力。他说。用常常的忍耐，各样的教训，督责人，警戒人，劝勉人。在这里他没有他是也在鼓励帖木太，他说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他说这个显现成果的时候审判活人，耶稣基督他是审判死人活人的主。在这里他说这个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吩咐你，他说你应该这个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得失不得失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你方便不方便，要专心尽力，用这个忍耐，各样的教训，督责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你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常常说天父，常常说天主，但是呢我们这审判是谁？审判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中，在约翰福音5:22这样说的，父不审判人，将一切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我们知道这个，到最后有一天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审判所有的人。他说审判活人死人。他在耶稣基督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的时候，要审判那些活着的人，还有那些死的人，要从死里复活，都站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个使徒保罗说，我在审判活人的主面前来吩咐你这件事情。他说这个我们知道他说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有一天审判。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说，世人必有一死，死后有审判，有一个审判，无论是谁，无论活着的，无论去世的，有一天会面临耶稣基督的审判。你说基督徒呢， 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会受到审判，他会被审问，问我们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情，今天你为主做了什么事情，会审问我们。但是呢，审判不是我们，审判是审判那些不信主的，活着的、死着的都要会受到审判。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0章42节这样说的：耶稣基督又吩咐我们在民间传道，见证他是天主所立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审判活人的主。所以使徒保罗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吩咐你，我在这个主的面前，意思是我就这个在主的面前来做这个见证啊，我来这个吩咐你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你在这个4章2节的，他说应当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尽力，用常常的忍耐，各样的教训督责人、警戒人、劝勉人。他说你要尽力传扬主的道。他说你要这个努力吧。还有他说得失不得失，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得失不得失什么意思呢？方便不方便？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传福音呢是不方便的，但是他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要传道，要这个给人讲福音呢，他尽了你的，要专心尽力，这样要这个尽了你的能力啊，做这件事情，并且做这件事情。你看后边他说要有忍耐的心，要有要这个警戒人、劝勉，要劝人。所以我们今天也能看到，虽然使徒保罗是吩咐提摩太的，但是我们说也是对我们也是个提醒，也吩咐我们我们有机会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得失不得失，无论我们成功或者失败，我们是尽我们的能力，我们有多大能力用多大能力。他说在这个4章3节到4节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他这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因为将来人必厌闻正道，爱听顺人的言语，任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师傅，言而不听真理，转去归向虚词。这是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以后这些事情肯定会发生的。他说将来，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从写信那一天开始，他将来，他写信那一天以后，他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人开始厌闻正道，你要正确的道理，人他说爱听什么顺人的言语。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听好听的话，但是我们知道主的话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圣经会责备我们，有的时候圣经会鼓励我们，但是他说人是这样的，他爱听顺人的言语，任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师傅，言而不听真理，转去什么归向虚词，希望虚妄的事情啊，希望别人给我说的好话啊，希望别人夸笑夸笑我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但是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这个真理的方面的事情，我们要小心。有些事情如果是顺人的话语，如果在一块儿这个说这个说点好听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是不可以的。在这里他已经提醒我们了。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说顺人的言语是什么，在圣经方面它是和情欲有关系的，和情欲有关系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我们常常会顺着这情欲啊，但是呢圣经中提到说顺人的言语是什么，大部分是反对耶稣基督的，大部分是这个反对主的。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需要小心的事情。如果真理方面我们要小心，我们在真理方面不能完全听顺人的言语。有的时候圣经他的话语会责备我们，如果你看圣经看一句话，你会说哎呀这句话对我有什么帮助啊，哎呀有的时候我读了一段圣经啊，我会说这句话哎呀叫我心里很难过呀。其实有的时候圣灵也在责备我们，责备我自己。我说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他我们说在这个真理方面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要这个在真理方面一直听顺人的言语，这个需要小心的，这个需要小心的。因为这个使徒保罗已经提醒提摩太，他将来会有这样的 事情发生，他说必验问正道，爱听顺人的言语，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有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只有爱你的人才会批评你。我们知道批评我们的人是给我们的关系是最近的，大部分是的批评我们的人。真是那个有句俗语说，这个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这我们可以思考。如果是逆耳的言语怎么有的时候利于行，是说这逆耳的言语是意思我们不愿意听的，在真理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行出来，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他说良药苦口，我们知道这个你要喝过中药的人，你会发现特别那种中药是特别苦的，但是呢它是为了治我们的病啊，对吧？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在我们的真理方面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逆耳的事情是好的，有的时候这个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我们的病，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有病我们吃了药，没有一个人说哎我最喜欢吃药啊，药是挺好的，味道特别这个对我的口味是特别好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罪人需要像这个我们有病似的，说有病的人用到医生啊，我们这个良药苦口虽然很苦，但是会治我们的病。其实有的时候圣经的真理也是同样的，虽然圣经说的很严格，很这个听了之后就很逆耳，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属灵方面有好处，对我们属灵方面有好处。他同时他还提醒提摩太，你要忍受苦难，他说你要忍受苦难，他说你务要凡事警醒，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还是告诉他你要尽你的职分，意思尽你的能力所做。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保罗的时间是不多了，保罗的时间还有多少？你看圣经你会发现他说现在我学江流，什么意思？意思是我快要被杀了，我快要死了，如酒灌奠，我离世的日期已快到了。他的时间是特别特别少了，所以他把这个写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知道这是第一看到保罗的吩咐，他吩咐提摩太，你要尽你的能力传出的道，将来会有人不愿意听真理，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你要忍受你的苦难。我们知道服侍主有的时候有些苦难，他说我的时间是不多了，我就把这些话语来吩咐你，你要记住了，你要注意了。第二，我们看保罗虽然在这种境况，保罗依然。第二，看保罗的盼望，保罗还有盼望。第二，看保罗的盼望，保罗有什么盼望啊？在第七节能看到，他我已为善道完全征战，我已行进成土，我已遵守真道。保罗说我已经为这个善道完全征战了，我已经把这个征战已经做了，我已经呢行进成土。我已经走完这个路了。为什么？因为当时他在监狱里，他也出不去了，快要被杀了。他说我行这个属灵的这个道路我已经走差不多了，走完了。他说我也遵守了真道了。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天天面临的就是属灵方面的征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认的。我们在属灵方面常常有战争啊。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十章这么说的，十章三到四节说，我们虽然有血气，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靠天主有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天天有这个属灵方面的征战，不是我们可以干活的，不是身体方面的事情，在属灵方面。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虽然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这个里头有一个情欲，与圣灵是经常战争的，看看谁胜谁败，每一次都有打仗。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么说的，他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只要是一个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说我们要做好基督徒；有的时候看圣经，我们说我们要给人传福音。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情欲和圣灵相争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按照圣经去做的。但是他说，叫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事情，因为情欲和圣灵经常是战争的，谁胜谁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还不确定，有的时候不确定。但是他说，叫你们在加拉太书5:17，他说彼此交战，经常有战争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圣灵，就得胜了；有的时候我们说情欲得胜了，对吧？他说这个叫你们不能所愿做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很愿意给人传福音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今天软弱了，今天想别的事情，做自己的做自己的事情啊，我们没有按主的方法去做，对吧？没有给人传福音呢，没有跟人说呀，所以这个经常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保罗有什么盼望啊？保罗他说，我已经走完这条路了啊，就时间快到了，我的盼望是有今后有这个冠冕。你看帖摩太后书4:8这么说的，他说从今以后有一人当得的冠冕，为我预备，到那日子按公义审判的主必将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羡慕主显现的人。保罗他有什么盼望？我们知道他说他的血快流了，他不行了，但是在这里他说我还有盼望。我说盼望是什么？从今以后我离开这个事业了之后怎么样？我有当得的冠冕。你说这个信徒有冠冕吗？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服侍主的人，肯定有冠冕。他说为他预备，他说这个不但赐给他，还赐什么？也赐给凡羡慕主显现的人，还他赐给我，也赐给爱耶稣基督的人。他说有一天这个冠冕，我们知道这个冠冕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冠冕献给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把这个冠冕献给他。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9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所盼望所喜悦的是什么呢？所夸耀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你们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能在他面前站立吗？我们每一个人信靠主的人，我们跟随主的人，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是永不朽坏的冠冕。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员呢会得到一个朽坏的冠冕，金牌、银牌、铜牌，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跟随主也有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是永不朽坏的。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个冠冕献给耶稣基督，献给他。所以保罗的盼望是什么？我守住了我的道，我的盼望是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有冠冕就献给耶稣基督。这是使徒保罗的盼望。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知道也是不是说实在的，现在做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不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和保罗相比，我们服侍主比他简单多了。保罗是在监狱里，别忘了他在监狱里他还写封信鼓励这个帖摩太，说这个什么，虽然我血快流，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呢我还有盼望。我的盼望是什么？有一天我有冠冕献给耶稣基督。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和保罗比起来，我们跟随主比他容易多了。圣经在彼得前书5:4这么说的，到了大幕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永不朽坏的荣耀冠冕。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要献给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有盼望，是鼓励帖摩太，同时我觉得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也会就是我们也有盼望，虽然我们跟随主有的时候现在是越来越难了，我觉得一天不如一天，我们会服侍主跟随主做好的基督徒会越来越难，但是呢我们别忘了我们也有盼望。我们盼望是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有永不朽坏的冠冕可以献给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他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盼望。他说羡慕羡慕谁？羡慕我，羡慕这个 羡慕也赐给凡羡慕主显现的人，在四章八节说的，说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羡慕，也可以羡慕说我们羡慕保罗，他有一个公义的冠冕，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冠冕，所以这个是保罗的盼望。别忘了，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有盼望的。这是有一天我们会有这个永不朽坏的冠冕，永不朽坏的冠冕，我们会把这个冠冕献给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看保罗的吩咐，第二保罗的盼望，第三看保罗对同伴的纪念，第三保罗对同伴的纪念。也在四章的第九到十节是这样说的，第三件事情是保罗对同伴的纪念，对同伴的纪念。他说，你务必速速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恋这事离弃我，已经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又有格勒先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我们知道他写这个封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想念提摩太，非常非常想念他。他说底马贪恋这事，底马已经离开了。他说圣经在哥林多前书是不是格洛西书四章十四节这样说的，可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这个迪马从前也是跟随主的，他和路加也是在一起的，他和路加关系也是特别好的。他和保罗，这个迪马从前也是帮助使徒保罗的，后来就离开了。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腓立门书二十四节这样说的，与我同勤劳的马可、亚历斯大古、迪马、路加也都问安，说明这个迪马从前也是保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工，和这个和路加呀常常在一起的。他们这个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告诉这个帖摩太说路加已经离开了，已经走了，不是，对不起，说错了，说这个迪马已经离开了。所以他告诉帖摩太，这个迪马已经走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这一点。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这世和这世的物，人若爱这世，爱父的爱就不在他心里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这个看这个迪马从前也是服侍主、跟随主、爱主的，最后怎么样，他就离开这个使徒保罗。所以这个保罗告诉帖摩太，迪马已经走了，从前是和路加和马可他们都是同工，他们都一起服侍主，后来这个迪马就走了。还有这个下一个是一个人的名字叫格勒仙，格勒仙这个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只有在这个地方提到他。还有这个他说这个他说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提多这个人我们知道，你要看提多书会发现提多这个人是非常忠心的扶持主的。在他说这个在帖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说，唯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我们知道，路加写了那一卷书使徒行传，还有这个路加福音是这个路加写的，是路加写的。他说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就领马可同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的。在这里他提到了说这个路加还在这使徒保罗那边。还有他说谁呀，就领马可同来。马可这人我们知道以后会简单提一点。我们知道路加这个人他是个医生，他是经常是帮助保罗的，经常帮助保罗的。但是在这封书信他就提在格罗西书他说这个路加和迪马都问了安，后来他说迪马已经走了，路加还在那儿。我们说马可这个人是谁？马可这个人是写这个马可福音的一个人，也是一个使徒马可。马可从前做了什么事情啊？在使徒行传你要查他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三十七到四十节，巴拿巴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意思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 离开他们，没有和他们同去传教，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二人为这事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希拉也起行，弟兄为他求主使人保护。在这里说马可这个人从前是怎么样，从前这个人马可可能和保罗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他就离开了主。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巴拿巴要带这个马可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和巴拿巴的性格是有区别的。保罗的性格非常厉害的，非常直爽的。当时巴拿巴的性格是什么呀？是怜悯人的。他说我要带这个马可，马可的从前他离开保罗，当时保罗怎么样，保罗不要带他，不要带他的情况下，后来这个他因为这个和这个巴拿巴的因为这个马可这个一个人，他开始这个就各走各的，他们两个不在一起服侍了。后来你发现在这个在这里有提到，他说你来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就领马可同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说明什么一个道理啊，这个保罗也知道从前不带马可的一个是不对的。我们知道从这里我们也要学习人这个人这个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他以后愿意跟随主，愿意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接受。我们说这个啊，这个人愿意悔改，愿意知道从前做的是错了，现在要跟随主，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接受。从这段经文中也能看到，你说这个保罗叫马可来的原因是什么？他会说哎呀，马可可能当时我的性格有点急，我可能这个得罪你了，这不应该的。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人有机会，对吧？所以这个马可，我们说这个主也真的使用了马可。为什么马可写了马可福音呢？为什么在这里从前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保罗不愿意带他，因为他离开了主。后来发现在这里他说你来的时候怎么样，给马可带来，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好处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马可已经悔改，要服侍主，跟随主。所以这一点我们能从这一节经文中能看到这一点。另外一个人叫这个推基古，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二节已经提到，他说我已差遣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们知道推基古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要看他的查圣经的话，在以弗所书六章的时候二十一节说，有我所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这个人我们能看他是同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忠心事主的，他必把关心我的事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会发现他有一个亲爱的弟兄是谁，叫推基古，他是忠心的一个人，他是服侍主的人。所以这个保罗在也告诉提摩太了，说这个我有你我拆迁这个推基古去那里，去以弗所了。所以他说以弗所还有一个弟兄叫推基古，这是保罗也提到了。下一个是这个铜匠亚历山德，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铜匠亚历山德多方害我，愿主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应当谨防他，因为他极力阻扰我们的道理。这个铜匠亚历山德，我们知道一说铜匠，他是铜匠，是应该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人，他当时给这使徒保罗很多很多的麻烦。其实我觉得这个铜匠亚历山德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提摩太肯定认识他。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小心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是做什么工作，他是铜匠，他的名字叫什么，亚历山德。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提摩太，你要小心这个铜匠亚历山德。为什么？因为当时保罗的意思是，当时这个亚历山德害过我，他是在以弗所的，你这个在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那个他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注意这个人。这铜匠也在那个以弗所那个城市给这个保罗很多很多的麻烦。后来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小心亚历山德， 他是做铜匠的，你要这个他应当怎么谨防他，因为他极力阻扰我们的道理，他是阻扰福音的，他是违背主的。所以这个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你要小心这个铜匠，你要小心他，你要小心他，你要注意他。我们知道保罗说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知心的，是他最知心的人。还有下一个是在19节，问皮斯基拉、亚居拉安，也问阿尼瑟夫家里人安。我们知道这个皮斯基拉和亚居拉他是一对夫妻，他是帮助保罗的。在哪里能看到？在《使徒行传》18章2节说，在那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底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城，亲近带着妻子皮斯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去了。我们知道皮斯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做什么工作？做这个帐篷的，和谁？和保罗是同一个工作。所以这个保罗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我们知道这个亚居拉和皮斯基拉这两个人也是爱主的，也是跟随主的，也是依靠主的。在罗马书的16章也能看到这两个人，16章3节，圣经说，问皮斯基拉、亚居拉安，他们依靠耶稣基督与我同劳苦。所以通过与我同劳苦什么意思？保罗的意思是亚居拉和皮斯基拉这两个人也是靠主的，也是跟随主的，和保罗一样。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夫妻，所以对保罗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保罗在很多书信里，罗马书提到了，使徒行传提到了，在这个帖撒后书又提到了，说明对这个在这个属灵方面他帮助保罗是非常非常多，他是一个忠心的一对夫妻，他们是跟随主的。还有另外一个，下一个是阿尼瑟夫，这个人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阿尼瑟夫，他说这个，阿尼瑟夫在只有在这个地方提到了他，别的地方我们这个就是没有看到他，阿尼瑟夫，他说这个，也问阿尼瑟夫家里人安，问他家里，从这句话来说。我们应该考虑阿尼瑟夫他们家应该是有一个教会，他问你家里的人安，他们应该他们家也是都是基督徒，应该保罗说你也是问他安，他问这个阿尼瑟夫家里人安，也问他安。我们说下一个是特罗菲摩在4章20节说，伊斯拉独还在格林多，特洛菲摩患病，我留他在米利都。所以这个特洛菲摩这个人也是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他有病了，他保罗说留他在那儿，在米利都。我们知道米利都也是保罗建立的教会，说把那个中心的弟兄就留在那个留在这个米利都了。在这个以弗所书能看到，在使徒行传能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最后他去了圣殿和保罗一块传道。这个人在使徒行传21章29节说，他们这话是因为曾看见以弗所人。所以这个谁，特洛菲莫是一个以弗所人，特洛菲莫同保罗在城里，因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所以这个圣殿不让这个外邦人进。这个特洛菲摩应该是一个外邦人，他说这个人去这个米利都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哪里的人，他是以弗所人。在这里我们呢提到这个特洛菲摩，别的我们知道他的不太多。他说这个在21到22节说，你务必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优布罗、布田、利努、格劳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耶稣基督常在你心里，愿恩惠常在你们中间，阿门。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他说，优布罗、优布鲁、布布殿、 利努、格老迪亚，这些这个人的名字，只能在这个地方提到。我们说这个在别的地方查不到这个人，我们说有可能这些人是没有名望的，就是人很多人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说，在耶稣基督的圣经里，他记载了，说明一个道理呀。我们有的时候不需要我们有多有名望，但是呢，主都记载了，主都记载了。你看这个，主就感动使徒保罗记载这些人没有名的人，但是呢，圣经已经写在这个圣经里面，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在主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无论是你传道的，无论传福音的，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跟随主的人，我们说在主的眼中都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最后这些名字，你在别的地方查不到，但是呢，在圣经中已经记载了，说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的眼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说：“愿主耶稣基督常在你心里，愿恩惠常在你们中间。”阿门。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他临终之言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最后，我们知道临终之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非常说一些很重要的话，从中我们也学到一些东西，看到保罗的吩咐，看到保罗的境况虽然不好，他还有盼望，他在监狱他也有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在监狱，我们也有盼望。第三，保罗在那种境况，保罗对同伴的纪念，他还纪念这些同伴。怎么跟随主、服侍主？他写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说使徒保罗他的临终之言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呢？虽然环境不好，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还有盼望。我们基督徒有盼望，有这个永远的冠冕盼望。还有呢，我们对这个同伴，也有纪念，对吧？我们也会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哎呀，我的同伴谁谁谁，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从前也是帮助我的，也是鼓励过我，也是我也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说，这也是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们无论这个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也有盼望，我们也有会想起我们的同伴，曾经帮助我们的同伴，曾经在服侍主方面。曾经谁给我传过福音呢？曾经谁鼓励过我这个属灵方面的信心呢？这些事情我们也会想到的。同时，如果我们是今天的保罗，我们会怎么样呢？这是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使徒保罗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美好的榜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效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